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呢，哇，非常 interesting。我们终于要这个跨足去评论他国的内政了。
我吓一跳，你就直接是 jump into it， 你知道吗？是是是是是，我们要跨足外国内政，这样我们要，我们是境外势力，现在要就是对他国事务指指点点。
对啊，这个就是干预中国的内政，是吗？就评论中国内政，啊、这个要小心啊！
不要什么事、欸，不要每次都讲我们干预嘛，我们不是干预，我们其实就是关心。对的，因为中国这么大，他每一个政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不管是政治、经济、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关心。
如果中国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国，谁才得空去理他，对吧？就是因为他的举足轻重，所以那个是给足脸，我们这哪怕是大马节目也要去谈谈中国的这个问题。
真的、哎、是
真的，确实是当时候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谈的最多的其中一个课题，就是当时有这个人口红利。我们在马来西亚可能每次看这个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看人口这一块。
嗯，
但是我们忘了一回事情，就是当年我们每次在谈说90年代的时候，我们爱最爱谈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每一年就有大概一个半个马来西亚出现，因为它每年就1000万的人口从乡镇用到、涌到这个城市嘛，所以那个类似就是半个马来西亚就在中国某个地方就是耸起来，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状况维持了很久。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生育率变得非常低，然后人口老化严重、它这个情况是完全逆转的。
对啊，就当年是人太多，所以只好中国政府就推独生制嘛，然后慢慢开放二胎，那现在又三胎。诶，可是政府这样推之后呢，人民的这个反应哦，看一些媒体的报章似乎又是我现在连一胎都不想生了，你还给我谈这个生三胎。
尤其现在中国他们年轻人在提倡躺平的文化嘛，然后他们有这个所谓的丁克族，就是他们的其实生活水平跟收入其实是赶不及，贫富差距也很大，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生。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在推这个三胎政策的时候，其实一般上看到年轻人的反应是比较冷淡一些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你什么都可以管，但是别人房内床上事你就管不了，你知道吗？他到底要不要生这回事你怎么管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二胎政策推动以后啊，六年内五年内他的这个生育率不升反降，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我猜想以后他们的官媒或是共青团就会推出一个新的 slogan 了，生育就是新的爱国。
然后还
所以床上世界变成爱国式，对吗？还喊口号的，
还要做成这个红字黄底的这个布条是吗？
对，我生育，我为祖国献奋力、啊、
我生育，我骄傲。
您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 U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在中国大陆执行了36年的一胎政策，可以追溯到中国当代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57年，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立那年嘛，出版的《新人口论》。那么当时候对于经济增长跟人口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理解的，那就是说当这个经济增长了，它一方面当然带来了繁荣，但是繁荣会造成人口的增加，就是有钱了嘛，多生两个也没问题，所以这会导致人均收入还有这个生活水平它不增加反而会减少。所以当时候以这样的理解啊，就会想说控制人口它就成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这个唯一选择。那么随着1979年严格执行一胎政策，以及当时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那个年点嘛，以后的这个30年里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经济起了天翻地覆的这个改变。但是在马来西亚比较少讨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这个年代，少儿抚养的比例它也会跟着迅速下降的。你想想抚养的这个负担轻了，劳动年龄人口它比例就会上升，它就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这个黄金年代。那么经济学界我们一般都称它为人口红利，那么这个对中国经济奇迹功不可没的。但是你想想30年以后，当时候的少儿今天就变大叔了嘛，那么当时候的大叔怎么今天就变成老人了？所以当人口老龄化加速，然后生育率它又偏低的时候，当时候的人口红利来到今天跟将来它就会变成人口负担，因为劳动力供给开始变得不足，老年人抚养的比例也开始上升，所以在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它就第一次开始出现了这个下降。所以2015年一胎政策正式走入历史，2016年全面实行这个二胎政策， 但是这个效果非常不好，因为五年后就是来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其实只有1200万个新生婴儿。我们虽然说对马来西亚人来说1200万个新生婴儿那是马来西亚三分之一人口，但是那却是中国1961年以来最低的一年，所以中国马上就宣布了实行这个三胎政策。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二胎政策尚且不见效果，三胎政策真的能够提高生育率吗？那么就算生育率它提高了，中国真的能够延续之前的人口红利吗？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一个跨国访谈，那么和我们聊聊这个课题的是住在上海的邢兆鹏，他是澳新银行研究部 ANZ Research 的资深中国研究策略师。兆鹏你好。
你好黄博士。
嗨你好。所以我们可能先开始先说一说，其实你认同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吗？
当然我在我看来的话呢，其实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成长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的话呢，是在于发挥了就是劳动力比较充裕的这么一个比较优势。所以说的话呢，人口红利恰恰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来源。在过去40年的话呢，中国通过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这种产业积累了大量的发展资本，才有了中国经济的今天。所以的话呢，我们认为人口红利的话呢，恰恰是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过去40年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底下，你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有些中国对于这个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这个讨论那么激烈。因为当时的这个优势似乎在现在或者在接着下来就变成一个劣势嘛。那么当我们让我们想起人口年龄老化，一个最靠近我们的国家就是日本，就是所以大家担心说中国会出现日本化的这个现象。但问题是什么？中国和日本的一个差别就是日本已经是先进国了，但是中国它还没是，还是一个发展的国家嘛，就会出现这个未富先老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就拖了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要成为这个先进国家这样的一个后腿。
对的，在我看来的话呢，如果是中国经济在未富先老之前没有实现像日本那样的产业成功升级，在人口这一主要的这个生产要素贡献开始下降，同时的话呢，资本、知识以及技术等等不能取代劳动力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的时候的话呢，中国经济的问题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严重。过去的话呢，我们讲日本是有失落的20年，
是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日本在失落的20年之前的话呢，产业结构还有主要的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是处在了世界前。但是目前的中国的实际的情况，如果中国未富先老之前的话呢，非常有可能中国经济将随着人口回落而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所以当时候，但这个点它也不是在今天大家才开始讨论，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有在2016年的这个二胎政策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二胎政策以你来看它产生不了这个效果？因为我觉得探讨这个课题很重要，因为二胎如果你都不奏效，我说你怎么还能期待说三胎政策能够奏效，对吧？所以我想先让你谈一谈，就是说二胎政策为什么来五年以后，那就第六年的这个年头，但是它依然不生效，反而还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人口生育的这个新生婴儿还是这1961年以来最低的一次。
是这样的，我觉得总体上二胎政策的话呢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虽然总体的出生人数是来到了1200万，是61年来的最低，但实际上呢，来我们看一下新出生的人口里面的话呢，二孩的比例是非常的高。2019年的时候呢，新出生人口当中有57%是二胎这就意味着2019年的时候是1500万的新出生人口，差不多是900万是二胎，而一胎的话呢占的比例是非常的低，只有600万。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解释出生人口不断的在下降，正是一胎的这种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是二胎。相反的话呢，二胎对于中国人口的这种减缓人口的下降的话呢是功不可没。问题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就是一胎出生率为什么会下降。
继续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一胎出生率会下降？我觉得问题很重要，就是你能够生第二胎，大概就是整个家庭生活就是它比较富裕，相对的富裕它就能够承担第二，但是第一胎的这个出生率去下降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才大。
是这样的，对。如果我们看2000年的数字的话呢，2000年的时候呢，出生人口数的话呢，大体上是2000万左右。2000万的话呢，我觉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胎啊，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呢，执行是相当严格的。到了今天的话呢，相当于是20年的时间，一胎的这种出生人数的话呢，下降了1500万。有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这种下降，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的话呢，是人口结构啊，这就是因为生育啊，所谓的话呢，就是生育的黄金年龄的话呢是25岁到30岁，但是中国的人口的结构的来看的话呢，25岁到30岁的人口占比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7.5%，这比2000年的时候呢下降了差不多3个百分点，大体上是减少了1500万人，对应的来讲的话呢，也差不多就是减少了这么多婴儿的这种出生。所以的话呢，它的背后的话呢，隐含的是中国放开二胎政策是2016年，这一个时间点的话呢是太晚，没有赶上人口啊，就是出生生育意愿最强的25岁到30岁的这个人口的这种最高峰来放开，而是赶到了这个下坡啊，这个人口结构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的话呢，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是放开太晚。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是单身人口的这种增加。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里面的话呢，成年的单身人口的话呢，是超过了2.4亿。大体上的话呢，对应着是中国目前就是婚龄和育龄人口当中啊，有1/3都是没有结婚的。所以单身率这么高，当然就没有一胎。
我们你知道，我们每次在谈说，生育率下降，那几乎都是所有就是当收入开始整个国家收入开始增长，然后步入就是迈向这个先进国高收入国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必经之路。那个就是我们当年 Gary Becker 就是说的嘛，因为生育它会有机会成本，但你要生多孩子的时候，你就可能要放弃自己的这些这个生活的这个数值，然后也包括可能你就是要放弃你的这个工作、你的这个事业的这个前景等等的。这个似乎是每个国家都经历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它在这一方面它却在就因为这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却的这个下降的这个生育率却似乎比其他的国家还要来得更快，而且呢包括像你提到这种 大家选择单身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想可能大家会更有兴趣知道说其实有没有一些在中国一些属于中国的不管是文化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体制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导致就是本来应该就是适合年龄这个适婚的这个年龄，那大家选择单身，也包括说可能大家就算是哪怕是结婚了，大家都选择不生育。
我觉得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是房价相当于对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观念来讲的话呢，要结婚先买房，但是到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我们看比如说在北京是超过100倍的然后在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是超过100倍，即使是很多三线城市也是超过50倍，这在很多国家来讲的话呢，都是若干年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种这么高的房价。所以的话呢，结婚的成本。
对，因为在马来西亚，当我们在谈说房价是收入的30多倍，那已经是几乎你不可能符合的一个房价。刚你说100倍啊，那这个天哪！
对，相当于是一个人不吃不喝然后把他的所有的收入用来攒起来买房的话呢，要花100多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呢，中国的传统观念的话呢，还是要结婚先买房，那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阻拦的因素。
他有没有还包括说？那是因为在就是因为一胎政策下来，就是当你可能现有的这个已经是属于就是适婚年龄的这个家庭，因为他没有就是本身他没有兄弟姐妹嘛，那么我就读到说，因为你想一下，你在决定考虑要不要生孩子，不管是一胎还是二胎的时候，你要考虑的就是在多一个可能10年，你要照顾的不仅是你的孩子，还可能要照顾你的这个独立来照顾你的这个父母更不提自己本身，还包括说你的事业发展等等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对，我觉得这种现在的来讲的话呢，这种家庭结构普遍呢，对于我们80后这一代的话呢，普遍是421的这种结构但是如果是二胎政策再放开的话呢，变成422甚至423这样的结构来讲的话呢，对于中间层那像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成本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经济成本。首先的话呢，目前我们看生育孩子来讲的话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成本还是在家庭的身上。中国来讲的话呢，目前还没有鼓励生育的这种财政政策，或者是补贴，或者是一些奖励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有的成本都是家庭自己负担。我们前面做过一个基本的测算，就是在按照就是 2020年的物价水平啊，一个小孩啊，在北京这样的这个城市长大，从0岁到18岁，基本上的成本的话呢是500万啊，这对于大绝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呢，他有可能这18年都挣不到这500万，哎、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成本。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时间。啊，我们不太可能马来的观众不太了解，中国的公立学校的话呢是下午3:30是要放学的，啊，没有人去接小孩，因为大家都要上班，所以你如果要生孩子的话呢，那你就要3:30去请假去接孩子，这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成本，更别说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些时间，所以的话呢，目前的政策来讲的话呢，对于大家的生育意愿啊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所以你就提到说这个生育的这个决定其实就和整个物价房价那么跟这个生活成本跟时间成本都扯上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在整个中国内陆的大陆就是当哪一些地方他会更加响应这个三胎政策的话，那大概就是那一些生活成本比较低房价比较低好，这个教育成本比较低的这些地方，那么它会不会造成因此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城市地区的这个因为整个的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远远高过这个乡镇嘛，所以换句话说乡镇的这个生育率因此它就更有可能因为三胎政策的这些所有的诱因然后就跟着提高，然后就出现什么呢，就是你有乡镇的这个地方，那在可能就是20年过后人口就增加了，但是城市却没有，那么就因此形成什么，就是你有太多的这个所谓在乡镇打拼生活的人，但是也因为本来那也不是问题，就像比如说你想在马来西亚就是我在乡镇找不到工作，那我就到吉隆坡去就好了，但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就是这个户籍制度嘛，就是你不太能够说如果你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话，你基本上是不能够到另外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管是找工作也好或者是你孩子在那个地方受教育，它就会不会形成什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担心的这个低薪啊不充分就业啊失业的这个问题就大量集中在这个乡镇，然后城市就反而变成说人口的这个劳力不足，形成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收入鸿沟，而且这收入鸿沟还要以不同区域来区分，你会担心这样的这个情况的出现吗？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是不太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的话呢，第一个啊，中国政府的话呢，已经在去年啊全面放开了啊，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这样的这个特大城市，其他地方的话呢，户口政策已经全面的放开。下一步的话呢，就是把户口所绑定的这些社会保障啊，这些社会福利啊，也均等的啊向所有的人口啊进行开放。所以的话呢，在户籍制度来讲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目前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了。而且的话呢，我觉得是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是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所以的话呢，我们过去20年我们看的话呢，中国的城镇化率是每10年可以提高15%啊，到2020年的话呢，差不多是64%，这样的话呢，在2030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中国的城镇化率有可能到80%啊，80%基本上就和韩国、日本和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了啊，所以的话呢，在这种快速的这种城镇化的这种驱动之下的话呢，中国的这种整体的这个经济的城乡分布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会逆转，未来的话呢，中国的乡镇有可能会更加的宜居，无论是教育、产业、医疗这些方面的配套的完全有可能超过城市，所以的话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充分就业啊、低薪或者失业这项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在人口密集的这些大城市啊反而有可能会出现啊，因为它的这个有些城市的话呢，财政是一个地方财政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不能够支持的，相反的话呢乡村来讲的话呢，由于人口总体上是下降的，它会变得更加的宜居，所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呢，更要关注啊，中国不要出现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的，在城市的中心有这种贫民窟的这种存在。政府的来讲的话呢，也是想努力的达到消除这种现象。我们看到的话呢，中国政府在下一个15年，也就是2035年提的目标的话呢，是共同富裕啊，因为在2020年之前的话呢，是全面小康。这一个的话呢，今年7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宣布基本实现。那下一个15年的话呢，是迈向的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话呢，隐含的就是消除啊城乡差距，消除啊阶层啊，消除这些方面的这些差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倒是不担心啊，中国会出现所谓的贫民窟现象。这对于共同富裕来讲的话呢，是恰恰是相反的。所以中国政府正是要努力消除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担忧的课题是什么？就是刚才也提到说。 它其实原来现在都已经有这个城乡在收入上的这个差距，那么也会出现什么，就是我知道在城市的它会开始出现人手不足，就是找不到人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所以才会出现在中国做这个产能自动化就进行的非常迅速，这是作为一个解决人手不足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它也是一个让产能升级。所以我就想说你看一看哈，你想一想，就是当你一方面在解决这个人口不足的问题，你有什么呢？三胎政策就鼓励更多的这个生育，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在十年后二十年后，那么让整个劳力的这个市场这个人口这个劳力供给啊，就是它能够扩张，但是同时后却因为这个产能自动化，你对于这个劳力的需求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有这个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 Econ 101， 所以你有很多的这个劳力供给，但是却劳力需求不足的时候，它又不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收入的之间的这个鸿沟，就是那些capitalist， 就是对于这种资产的拥有者，那么它因为资产自动化，这个收入就大增，但是从事劳力的，但却因为这个机会不足，然后就出现像我们刚才担心的这个收入分配不均的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可能需要动态的看啊，静态的来看的话呢，人口增长啊，劳动力增长，同时呢存在机器啊取代人的这种现象，可能是一个冲突。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呢，可能是不是冲突，而是补充啊。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目前大规模的这种产业升级，包括大量的使用机器人的话呢，大部分是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话呢，从这个疫情之后啊，由于这种出口的这种火爆非常火爆啊，所以的话呢，整个制造业的这种产能是一直非常紧张的，紧张到什么程度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整个啊在广东福建这样的制造业企业普遍是存在招工难啊，就是打工人啊从西部啊来到广东福建，基本上是不是老板去挑他，而是他去挑老板，是这样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些工厂的这些业主啊，就会啊希望可以实现这种产能的自动化，更多的采用机器来替代人工。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对于啊目前就是招工难的一个反应。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还是认为就是它是一个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主要的原因呢是来自于自动化的话呢，会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岗位。我们看的话呢，很久以前，比如说在200年以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的话呢，工人非常担心啊，工厂采用了机器，那我们就失业了，那怎么办？我们去把机器破坏掉，这是一个比较相似的类比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好了，我们谈了这个三胎政策，然后谈的就是可能对于这个经济的这个影响，收入分配的这个影响。那我还记得刚开始说就提到因为虽然说哪怕是推了三胎政策，但可能一些相应的一些诱因，一些财政的这个激励政策，它可能还有稍微有一些缺失。所以假设说我想要您提议可以改善三胎政策的这个执行策略，你会建议哪一些？
那可能我的建议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实在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做得非常的不够。可能首先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也就是无论是二孩三孩啊，这个限制是首先是要取消掉的，因为这代表的话呢，中国对于全面反思和修正啊自己的这种生育的这种政策。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是改变不了啊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生育意愿最强的25岁到30岁的这一批人啊，他的这个在人群中的占比啊是一直下降的。那他们的下降呢，必然会带来出生人数的这种下降。那我们是改变不了这种人口结构的，那就要尽可能的啊来解决单身的问题。解决单身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结婚的话呢要有房，那怎么办？能不能政府可以给优惠的价格，像这种单身人群，如果结婚的话呢有住房的需求，来提供住房？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这就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啊新加坡的这种祖屋政策更相近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第三点的话呢，是要大量的政府的话呢，需要大量的承担养育孩子的这种经济负担。刚才我们提到的经济负担，比如说啊，从在北京一个孩子按照2020年的这种价格的话呢，大体上从1岁到18岁是需要500万。那如果政府能够把这500万能够承担下来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人的话呢是愿意啊是生孩子的。最后的话呢，当然是还是时间成本。我们看到的话呢，中国的教育部的话呢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要求的话呢就是学校必须提供3:30放学以后的这种托管。 所以更好的匹配啊家长的时间。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全社会来讲的话呢，也需要提供更多的这种啊，比如说幼儿园，比如说这种幼儿的这种娱乐教育啊，这些方面的话呢，可以节约啊家长孩子陪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陪伴问题，也是节约时间成本的一种方式。所以的话呢，时间成本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的方向啊。我的总结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全面的，当然很多细节来讲的话呢，对于政府需要做的是非常多。在制度设计上面的话呢，如何不出现啊，比如说我们讲政府啊是鼓励生育的，那会不会出现像西方很多人专门在家里生孩子啊，拿政府的补贴也不出去工作，这是一种鼓励懒人的这种方式。所以的话呢，这基本上是一种就是权衡吧，政府还一方面的话呢是要鼓励，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做好这种权衡。所以在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设计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来观察。
好，谢谢你赵鹏带我们了解这个中国简易了解，
谢谢
啊，这个中国三代政策，谢谢你。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